在连线就是比方金门的开泉显石，花落连川就是比方金门的废泉砾石，而这三一又可以比方本门的三一，就是为连固化可以比方从本垂基，从本垂基，花开连线可以比方本门的开基显本。鸡有四鸡的鸡啊，条鸡的鸡，四鸡。花落连川就可以比方本门的废鸡立本啊，把视线的四鸡废掉了，建立久远成佛的根本。怎么知道有这些道理呢？法华经里面一一都有。例如金门三义，就开权显示的三义啊，为连固化，比方这个为十四权。法华经里面就有啊，这个方便品的句诵就有这么一段啊，知第一极面，以方便力故，虽是种种道，其实为佛圣。这个句诵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佛亲证第一极面的涅槃，但是他不能一下子把佛国的境界整个端出来。因为声闻根性的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以方便力故，方便就是权啊，与权巧方便的啊这种的力量的缘故啊，虽然只是开示众生种种修行的法门，虽是种种道，是开示佛开示种种修行的法门，就是前面四十几年来所说的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等等等的一些诸法。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方便法，它究竟的目标其实为佛圣，它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众生都能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就是为实而是全这个道理啊。那么为什么知道法华经里面的权巧方便，就是为了要显示真实的真理呢？法华经里面有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这两句话就是说明开权显示，开方便门，方便就是权，开这个权巧方便的种种法门是真实相，就是显示诸法真实的道理，就是诸法实相是真实相，这就是显实啊。所以花开连线就是开权显示，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那么为什么知道金门又是废泉砾石呢？法华经里面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也是在方便品。正直舍方便就是废泉，把过去的权巧方便把它废掉啊、但说无上道啊、那么这就是显实，只是说无上一时之道啊、其他还有说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前面讲的二圣三圣那都是方便，唯有究竟一佛圣法，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唯有一圣法就是显啊立实，无二亦无三就是慧权啊。法华经里面这类的文字多得很啊，随处都可以找到。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法华经里面所说的法就是全实啊本寂，不说这四个字，全实里面有实界实如全实之法。那么用这个莲花为莲固化，花开莲现，花落莲成，这三个阶段正好比方进门开权显实的为实是权，开权显实，废权立实。那么本门显示久远成佛啊，从地涌出品，如来受量品里面显示久远成佛的道理。怎么知道释迦牟尼佛久远就成佛呢？因为在从地涌出品里面，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的时候，有好多菩萨从地下的这个大地裂开，下面涌出好多好多的菩萨从地下冒出来。哦，这个地裂开，里面好多菩萨一冒出来，无穷无尽。从地涌出品里面都讲这个道理，说的很多很多。那么弥勒菩萨怀疑啊， 我从来没看过这些菩萨，这些菩萨他藏在哪里呀？啊，为什么今天才出现呢？而是谁教化他成为菩萨呀？佛就对他说，这都是我教化的啊，这都是我的弟子，都是我教化的。那么因此弥勒就怀疑了，父少儿子老啊，举世所不幸啊，啊，释迦牟尼佛今生才成佛，成佛只有这么四十几年，父少，做父亲的年纪很轻，父少子老，这些大菩萨久远修行啊，不晓得修了多久了，这个子很老了，哪有说儿子才25岁，他的儿子才父亲才25岁，儿子100岁，哪有这个道理啊？父少儿子老，假定说父亲才25岁啊，儿子100岁了，这不是教化吗？世间哪有这个事啊？所以弥勒菩萨他不会相信，他说哪有这个事情啊？释迦牟尼佛你成佛了不过四十几年了啊，那你怎么能够教化那么多大菩萨呀？所以佛就到了数量品，就跟他说呀，你不要以为我今天才成佛呀，我今天呢是来演戏的，演给你们看说我成佛了，实际上啊我久远久远就成佛了。假定有人把这个世界磨成围城，经过东方500个维生素世界，再下一粒围城，把围城下尽了，又把这个世界磨成围城，一粒围城算作一个大街，像这样成点界之前我就成佛了啊。所以法华经在受量品里面说，我是成佛以来呀、久远若斯，我成佛就像那个成点界之前久远就成佛了。那么既然久远成佛，为什么视线现在有成佛呀？但教化众生，做如是说，我少出家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要度现在这一段该度化的众生的因缘，所以我来示现，示现在这个世间做净饭王子啊，19岁出家啊，那么30岁成佛，说法49年啊，那么说我这一生才成佛，这是为了这一生该度的众生而方便示现的。实际上他久远就成佛了，那么这就说明呢，从本垂迹啊，垂是久远成佛的事迹。啊，那么实际上他久远之前他的根本老早就成佛了，这一生的视线是一种啊度众生的方便，他不是这一生才成佛。所以《梵网经》里面说，我今来此世界8000凡啊，他在梵网会上为那些大菩萨们说，我来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度化众生，视线修行成佛已经8000次了，这还不是就近显本呢、法华经才说他成点界前老早老早就成佛了啊、那么成佛以后并不是成佛就没事了，成佛还是照样的啊、造就众生成佛的因缘，到处去示现成佛。所以这一生做净饭王子悉达多，他出家修行成佛，这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从本随机啊、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开启显本呢？如来说量品里面说，一切世间皆为今此得道，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哪有他界。现在世间一切人都认为我这一生才成佛啊，一般人看到都认为释迦牟尼佛真今生才成佛。佛说我实在呀、成佛以来呀、无量无边，哪有他界，成点界前我就成佛了，是为了度众生现在再来示现啊！你不要以为父少子老啊，实际上我老早就成佛了。那么既然是成点界前就成佛了，那些从地涌出的那些大菩萨都是我教化的，这有什么困难啊？当然就很容易了，这就所谓开机显本，开机显本，把现在这一生示现的事迹啊开开来，显示出本来久远成佛的真实的事迹，那是根本啊，开机显本。经文里面又说，诸佛如来法界如是，为度众生皆实不虚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示现呢？那为什么几十年来都不讲你久远成佛呀？度众生的方便嘛，一切诸佛成佛度化众生，他的方法都是这样子方便，法界如是，诸佛如来法界如是，为度众生皆实不虚， 为了度众生，我这些造作视现成佛的一切事实都是真真实实的，不会骗人的啊，这是实在的话。所以把过去久远成佛的根本显出来，今生视现的事迹把它作废，所以叫做废寂立本啊。那么这些道理只有法华经才说到，只有法华经说到，其他没有啊。所以四十几年来一直到法华会上啊，才说出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的真实的事迹，所以这就叫做本门啊。有这么三段，从本随机，就是未莲故花啊，花开莲现就是开机贤本，花落莲成就是废机立本啊，也是一样有这么三个阶段。那么这个道理只有莲花才能比方，它是花果同时，出泥而不染啊，才有办法比方这个法华经的道理，其他的任何比方啊都没有办法比的。所以用莲花来比妙法，所以叫做妙法莲华经。这个道理当然要研究法华经啊才能彻底明白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提示啊。所谓本机或者是没有听过这个道理的比较不容易了解，简单的说，现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代的示现的教化的事迹，这就叫做迹，事迹啊，这是一种示现的事迹。久远最初第一次成佛，久远界前第一次成佛，那就叫做本，那就叫做本啊。这也可以拿个比方来说啊，本好像我们所依靠的地方，所依靠的地方啊，本如所依处，我所依靠的地方，即如所行路，所行的路，所走的路。比如说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的本，到外边去无论走到多远，那都是出外去走路啊，那个地方不是住的，根本在这个地方走路，那就是四季，视线的四季回来，根本自己有一个家，那就是本，所依处比作本，所行处比作迹啊。那么如果能这样子了解的话，那么对这个本迹的道理呀、啊、就稍微能够知道一二了。现在因为不是专讲法华经啊，不能说的太多啊，因为我们是在讲四教仪，这只是因为说到这个法华时啊，必定要把这个道理说一个大概，才知道为什么第五才是法华时啊。法华经二十八品啊，智者大师的注解啊，他这个法华文句里面就是这样子分成这个前时本机四个字的这个意义啊。那么前面十四品，从续品方便品一直到第十四安乐行品，那都是开权显示，进门开权显示。那么从第十五品，从地涌出品，第十六如来受量品，一直到第二十常不清菩萨品，这都是开净玄缘，净就是寂，缘就是本啊，本门的开净玄缘玄缘啊。前面是进门开权显示啊，第十五品到二十品，这是本门的开净显缘，净就指这一代这一生，缘指久远界前成佛啊，这是本门开净显缘啊。法华经所说的道理不出这些啊，那么至于全实的道理，在一开头的续品里面一直到方便品，就说到这个十法界十如是之法啊，例如说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啊，如是提，如是立，如是作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这个叫做十如是。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就一百如是，每一法界有十法界，一法界里面就有十法界，那么就是成为一百个法界，一百个法界就有一千个如是，这就所谓天台家的百界千如。 从法华经里面发明出来的百界千如全实之法啊。那么这是法华经的大致的内容啊。那么因为佛一代时教49年说法，究竟敞佛本怀啊，达成佛出现世间的目标的就是法华经，法华经才算是真正把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根本目标啊完全表露出来。佛来世间示现成佛度众生，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都能开示悟入佛为佛子之见。所以方便品一开头就说，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因缘呢？就是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子之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子之见，就是使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所以到了方便品句颂里面就说，举手低头个个都能成佛啊。所以法华经的妙理呀，最为殊胜了，成为经王了。那么这是在五十说教里面呢第五个阶段，就是敞佛本怀啊，佛的本怀呀，到这里完全啊畅达了，完全表露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五。而认为这个涅槃经跟法华经是同一个时候啊，因为涅槃经啊它是说的福律坛长教，福律坛长律戒律扶持戒律谈论真常的道理，常就真如自性，人人本有的佛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常就是指众生都能成佛的常住之理。但是到了这个佛灭度以后啊，必定要由戒律来扶持，假如不扶持戒律，佛法就会散灭啊，就没有办法存在世间。所以用涅槃经佛律坛长的教理呀、啊、来住持佛的正法，所以涅槃经叫做佛律坛长教。他所说的常住之理跟法华经啊同一意义啊，所以同是五十的醍醐无上的法位。因此智者大师把这个涅槃经判作法华经同一个时候，因此叫做法华涅槃时。法华上面讲过了，现在来说明这个涅槃。涅槃印度话详细叫做摩诃波涅槃呢，摩诃波涅槃呢翻成中国话叫做大灭度，大灭度啊，简称就是入灭啊。因为一切烦恼断尽，一切功德究竟圆满啊，新一家就翻作圆寂，圆寂啊，烦恼断尽叫做寂，功德究竟叫做圆，成佛了，证到涅槃之理呀啊，烦恼断尽了，涅槃究竟证到这个诸法理体了。那叫做缘啊，涅槃并不是佛80岁入灭了才叫做涅槃，在菩提受下成佛呀就证到涅槃了。越理说叫做涅槃，越智说叫做菩提，在菩提受下证到无上菩提，那就已经证到涅槃之理了。但是到了这个80岁入涅槃，在沙罗双手下入涅槃入灭啊，因为对佛表示恭敬，不好说是啊，这个他过世了啊，或者是世间法说的死了，不好听，对佛不恭敬，所以对佛入灭就称为涅槃，称为涅槃。涅槃是对佛的一种恭敬，说他这个世间的法缘已尽了，离开这个世间，称作涅槃。但这个涅槃之理呀、啊，菩提受下成佛的时候就证到了。不要误会，以为死了才得涅槃，所以有人往往啊把这个死看作涅槃，这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普通人死了也没得到涅槃，因为他没有证到这个诸法的离体呀、啊，怎么能够叫做涅槃呢？这普通其他就是高僧大德死也不能叫做涅槃啊，必定要证到诸法的离体，像佛最起码像阿罗汉证到偏真涅槃才可以叫做涅槃。那么还没有证果之前死了就死了，不能叫做涅槃 正果以后，在正果的时候就证到涅槃，并不是死了才证涅槃，所以这个涅槃不是死，不要误会啊。有人不懂这个道理，看到这个佛入灭叫做涅槃，以为死了才得涅槃，那错误的啊。因为这个涅槃之理跟菩提是相同的。佛临将入灭的时候说的法就叫做涅槃经。佛临将入灭的时候啊，最后一天一夜说的法就叫做大波涅槃经。涅槃经也有声闻人的所看的不同，跟这个大菩萨见的不同啊。现在这里讲的涅槃是指大菩萨的境界，菩萨境界。声闻境界啊，在这个游行经波含里面都有说到啊。那么现在这里指的是大波涅槃经，翻成中文呢、是这个北凉时代，就是东晋的最后五胡十六国的其中最后一个国，就是北凉啊。那么后来就演成这个南北朝，南北朝就是南北朝之初，北凉时代有一位印度的法师叫做谭无谦，就在这个四教仪之前讲的这个优婆塞戒经啊的翻译的法师谭无谦法师翻译这个涅槃经。他来中国本来是来游化，他本来不是打算要翻译佛经，可是他到北凉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地方叫做这个涅槃经还没有人翻译，要求他翻译，因此他就发心啊。谭无谦法师到了北凉，就是现在的凉州啊，他既然要翻译，必定要把中文学好啊，不学好没有办法翻译，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为了要翻译涅槃经，就学中文呐、啊，学了三年啊。学了三年懂得中文了才开始翻译涅槃经，可是当时翻问的涅槃经啊不完备，只翻了20多卷啊，不够，他又回去再取了一部分来，还是不够啊。那么一共啊，他这一生所翻译的涅槃经有40卷啊，那么大致差不多了，说还有后份呢、啊、没有取来啊。到了他翻译40卷完成了，听说另外还有后份的涅槃经，就佛入灭以后啊，分舍利等等的事迹、那一段涅槃经没有过来。那么因此这个谭无谦法师就发心啊，想要回去再找后份涅槃经的后份找来翻译，要去请。那么当时北凉王啊，祖聚蒙逊啊，他的国子很弱，快要被消灭了，而那个时候北魏很强，元魏啊，北魏很强，北魏一直要想要吃掉他。那么这个谭无谦法师这个人呢、啊，他不但是对佛法有研究啊，有解有行，而且他对世间法乃至战争的兵法种种的谋略，他都有深入的研究啊。那么因此他这个北魏的国主啊，他听到这个谭无谦的学识那么丰富，他恐怕被北凉利用了妨碍到他。那么他一直要求要把这个谭无谦法师请去，他用意啊是要请来当军师的，把他当做诸葛亮啊。可是谭无谦法师他怎么肯呢？但也不肯去。不肯去，但是北凉祖聚蒙逊呢，他又怕谭无谦被北魏利用了才不让他走。可是这个谭无谦法师的用意，他说我要回去请涅槃经后份我不会到北魏去的，我要去请涅槃经后份。可是这个北凉王不让他走，但他回去不可，无论如何他要去这个心愿不能不满那么因此他下决心去了。他下决心去，而北凉王祖聚蒙逊也下决心要把这个谭无谦法师把他暗杀掉他恐怕被人利用。但这个谭无谦法师他也知道这一次回去是没办法回来，必定会中途遭到被人杀害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业力到了时候必定要遭报，没有话说，他必定要去，结果就去了。到了中途啊，就被这个北魏的刺客把他暗杀掉了，中途被他杀掉。所以这个谭无谦 法师当时被北魏谋害掉的时候啊，只有49岁啊，实在很可惜啊。不过到了后来啊，这个涅槃的后份还是有人翻译过来，有两卷啊。这个涅槃经经过北梁参悟天法师翻译之后啊，有40卷。当时这个评啊分的并不理想，只有13评，而文字啊也比较繁复，不够理想啊。40卷的涅槃经啊，只有13评，可是文字有33万3000多字，文字太繁了。到了这个刘宋时代，南宋啊，南朝啊，南朝南北朝的这个刘宋，刘宋时代啊，有一个慧冠法师。慧严法师，还有一个居士谢灵运，都是个大学问家。那么他看到这个涅槃经的文字不够理想啊，他们就把它重新啊再啊修润修制论文，重新整理啊，叫做再制本啊。这个再制本的涅槃经流行在南方，流行在南方，一共有36卷，所以后人呢、啊。就把这两部的涅槃经称作北本涅槃南本涅槃。昙无先翻译的原本40卷的涅槃经叫做北本涅槃，北方保存住。南方刘宋经过慧冠慧严法师等跟这个谢灵运他们重新再制过的这个涅槃经36卷分为25评。经文的文字只有21万字啊，节省很多了，而且文字很优雅很好。这是流传在南方，这称为叫做再制本呢，就叫做南本涅槃。现在我们看涅槃经啊，藏经里面这两本都有那么要看南本涅槃呢，文字比较好，而且文字也比较简略啊，读起来比较方便。后来这个智哲大师的弟子张安尊哲，他著这个涅槃经书写注解就是根据再制本，根据这个涅槃南本呢、再制本来写注解的那么他这个涅槃经书啊一共有33卷在这个大正藏里面还保存住后人有汇本，我有一部这个大波涅槃经经书汇本呢木刻本那么现在这个台南湛然寺啊云安法师请去打算要把它印出来，因为这个本子太多了，只是木刻本呢、一共有26本52卷一大堆，很多很多，这个印起来呀、要花很多啊，所以这个他们台南湛然寺啊发心啊想把这个天台宗的教典呢、尽量都印出来那么他现在正在计划要印这部涅槃经书要研究涅槃经就要看张安尊者的书那么这是涅槃经的翻译情况涅槃经的内容啊刚才说过就是佛律坛长，这里面从佛成佛以后一直到就入涅槃，这40几年当中好多事迹啊都有记载在这个涅槃经里面涅槃经它最主要的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既然都有佛性都能成佛，所以当时竺道生道生法师他只看到涅槃经的前面一部分，那个时候还没有全部翻译，他只看到前面一部分还没有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就是一阐提人也有佛性，断善根人也有佛性，将来也能成佛，这个道理当时还没有翻译过来。但是道生法师他看到这个涅槃经的内容啊，他知道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他事先就说出来了，他说这个就是一阐提人也有佛性，可是当时的人呢在经文里面没有他这样说，认为他这样说不对了，就把他赶出去，把道生法师赶出去。但是道生法师虽然是被灭兵出来赶出来不能在僧团里面，但是他不服气，他说我说这个道理必定你将来有人证明的如果涅槃经全部翻译过来，我想必定有这个道理，所以他就到南方到了一个山上捡了好多石头把它当作听众，一排一排把它排下来这个道生法师就在法座上坐着就说涅槃经
讲
啊，佛法，他讲到哦，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一禅提人也有佛性啊。但是这个经文还没有来，没有证明，不晓得对不对。他讲到这里啊，他就对那些狮头啊就说了，你们这些狮头菩萨，我都跟你说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就是一禅提人断善根的也有佛性啊。我看，我说这个对不对呀？假如对的话，你们都要点头。哎，真的，那些狮头都点头了，都点头，表示说对，你说对。所以这个说法说的顽石点头啊，就是道僧，道僧法师啊，竺道僧，他姓竺了，竺道僧。因为古代啊，徒弟都是跟师父姓的，是由道安法师以后才提倡啊，出家人跟佛姓。嗯，那么后来涅槃经通通翻译过来了，果然呢，涅槃经就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点没错啊。那么显示道僧法师真是有先见之明，经还没来，他就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中国的古代祖师有好多佛经没来他就懂得这个道理的，多得很。嗯，智者大师他没有看过楞严经，那个时候楞严经没来，他住的摩诃止观呢，这个止观出来之后啊，当时有一个印度来的翻身，印度来的出家人呢，他看到这个摩诃止观了，看过之后他说，哎，您这个止观里面所说的道理啊，跟这个楞严经的内容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耶。哎，你没看过楞严经怎么懂得这个道理呀？这都是他在修行亲自证道的境界啊。这古人的著作都是亲证写下来的，有修有证，证果以后写出来的文字，不是像我们现在是文抄工啊，东抄西抄啊。如果能够抄得好还不要紧，有的还要牛头抄到这个马尾去了啊，对不上这种情况多得很。那么他真正能够有修正的啊，佛佛道统啊，佛佛道统，真理只有一个，无论您怎么说，横说竖说啊，他道理总是一个啊。所以经还没来，有好多高僧大德他老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这个涅槃经就是究竟显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到了佛入灭以后啊，要住持佛的正法，必定要有戒法，这福利谈查。那么涅槃里面说五味啊，就是从牛出奶乳啊，从牛奶出酪，从酪出牲畜，从牲畜出鼠畜，从鼠畜出蹄福啊。那么用这个五味啊，就来比方啊这五十的说法的阶段啊。那么为什么知道有五十说法呀？智者大师他这样判五十都有经证的啊。所以下面有两句话哈，正文里面五法华涅槃时，后边啊接下去就是说，一名视为五十，一名五味，视为五十，一名五味，这两句话就总结上面五十的文字，总结上面五十的文字。视为五十就指上面所说的言五十者以下的一华严时，一直到五法华涅槃时，这就叫做五十。怎么知道佛说法有这么五个阶段的五十呢？都有经证啊。智者大师是根据经里面的实在的文字啊，可以证明啊，说法有这么五个次第。华严时是第一，怎么知道华严时是第一啊？华严经里面很显明的说到，于菩提昌此成正觉。华严经说，于菩提昌此成正觉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昌，就是菩提树下，刚刚开始成佛，此成就无上正觉，就成佛以后三七日中说华严，所以华严经是最先说的，因此五十啊，就华严摆在第一，所以第一是华严时。那么为什么知道入愿时或者欧含时是在第二呢？法华经的里面有这样说法，说寄托淫落更着粗鄙垢逆之一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欧含入愿就是第二时。这是一种比喻，说这个长者呀， 看到他的虫子走了那么久了，不认识长者，看到长者害怕了。那么这个长者又接近这个虫子的时候啊，他就把身上穿的很宝贵的璎珞宝珠的衣服脱下来，穿上粗鄙旧垢腻之衣，就穿上这个做工人穿的那个很脏的衣服啊，那么这样子才能够接近穷子啊。那么长者大富长者的这个璎珞宝珠的这种庄严之衣，比呀、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现这个千丈卢舍那身报身佛说这个大法，这种境界身为人没有办法见到，不能接受，所以他就示现做丈六老比丘像，跟普通一般出家人的修行情况一样，丈六老比丘像，那就是穿这个垢腻之衣，很粗的垢腻之衣，说明这个用声闻的小法呀来接引这个声闻人，所以这就是第二入院时月经说，就是欧寒时啊，那么就为他说这个四谛法啊，要他自苦断己，目灭修道啊，先把这个世间的见识烦恼断掉了，超出三界再说啊，让他先到化城里面去啊，三百游旋的化城里面去稍微休息，然后要他回小巷道，所以入院就是第二时，也叫做欧寒时，这是第二。那么根据《法华经》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啊，欧寒是在第二。为什么知道方程在第三呢？藏经里面大乘经有一部叫做大集经，大集啊，苦集灭道那个集，续集的集，大集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如来成道迟16年，佛说大集经的时候，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的成佛呀才16年，才16年，所以古人呢、这个孤山智圆法师他做这个五十说法颂啊，华严最初37日，欧含12方等八，他认为欧含经说了12年，然后说这个方等大圣经典有8年，那么12再加8年，不就20年吗？既然是从12年以后第13年开始，大致是这样的，就说这个大乘经了，方等经。那么所以看了这个大集经里面佛自己这样说啊、他当时说大集经啊，他成佛16年啊、假如说是30岁成佛的话，那就是46岁，46岁说大集经。大集经是方等经，有大乘经，既然是在成佛以后第16年说的，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说方等的教典呢、是欧含12之后有8年啊、那么这就可以知道方等是在第三。那么为什么知道般若是第四呢？人王富国般若波罗蜜经有这么一部经啊，般若经，人王富国般若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如来成道29年，以为我说摩诃般若啊，人王经里面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过了29年了，成佛以后29年了，那么佛就为这些弟子们说这个摩诃般若经，摩诃般若就是前面所谓大品呐、大品般若，既然摩诃般若是在成佛以后29年说的，22年般若谈，佛成佛以后20年以后啊才说般若，般若又说了22年，那么既然是成佛以后29年，那么这个22年般若谈它就可以成立了。所以佛成佛以后说欧含12年啊，说方等8年，有20年了啊，那大概总是在50岁以后，50岁以后啊才说般若经啊，因为人王般若里面说佛说摩诃般若是在成佛以后第29年，那么就是佛59岁，59岁的时候啊说摩诃般若经，说般若经啊，那么可见般若摆在第四啊，有经文的明证。为什么知道第五是法华经呢？第五个阶段说法的时间是说法华经，怎么知道呢？法华经里面有说成道以来41年， 成道以来41年，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啊，到了说法华经的时候已经过了40几年了、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孤山颂里面22年般若谈最后一句就是法华涅槃共7年，或者是共8代，那么就是佛成佛以后大概是在73、74岁以后才说这个法华经涅槃经是最后要入灭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说的那么在我们中国佛教的习惯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在80岁哪一年2月15的中夜半夜的时候入灭，那么既然是一天一夜说的，这可能就是在2月15那一天跟那个晚上说到他入灭，这是涅槃经是最后一天一夜说这就是所谓把佛一生说法49年的时间，越他的法医呀、大概可以分成这么5个阶段，所以叫做50，这就是所谓是为50。根据这些经证可以知道佛是说法有这5个阶段，大致如此。接下去还有一句说，一名5位也叫做5位，5种味道，就是涅槃经里面说从牛出牛奶，由牛奶可以煎成肉，由肉可以再制成生酥，由生酥制成熟酥，由熟酥制成皮肤，所以乳、肉、生酥、熟酥、皮肤，这就叫做5味。这个50啊，在法华玄义里面有的时候也称作5味，把这个乳味啊比作华严石。因为华严石如果越根基说小乘根性的人完全得不到利益，好像牛奶还没有经过变动原来那个情况，所以二圣人一点也没得到利益，所以还是卤味。大菩萨亲证到原来的法身慧命，所以好像牛奶的本味，所以叫做卤。现在这里是越声闻根性说的华严石如卤，进一步给他说四窝涵，说四谛那好像牛奶把它煎成肉所以转成肉味，以肉来指第二识，就是窝涵识，窝涵识就是肉味。如果你看到天台宗的著作他说这是肉味，那就是第二识方等识是生疏，由肉再进一步组成生疏方等识就是生疏味，生疏味。如果你看到这是生疏，那就是指的方等识般若识叫做熟疏，把生疏再制成熟疏所以用熟疏来比这个般若识，般若就是熟疏。如果说熟疏味，那就是指的般若识。法华涅槃最上醍醐，醍醐无上妙味，在印度的牛奶制品醍醐为最上的法味，最上的味道，所以无上醍醐来比这个法华涅槃。法华涅槃同一个时候所以叫做法华涅槃时，就是醍醐味，无上醍醐味。那么如果说是醍醐，就是法华涅槃。那么这是5味比对这个50平常时都是这样子比的由此以这个别50认为说法有这个5个阶段来说，所以宋朝的孤山智源法师就把它制作怎么一首句颂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8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7年，这样子正好说法49年这个叫做50说法颂。可这是叫做别50，应当要明白另外有通50。因为佛说法不是那么呆板的，不是像我们现代人我要说什么法事先准备好，这个时候只能说这个如果临时要变通的话就会发生困难。佛不是这样子的， 佛他是应机说法，什么样的根基呢就说什么法，怎么能够用这个五十来限定他呢？所以这个五十啊，有通五十，有别五十，上面说的都是越别五十，说一个大概，说释迦牟尼佛说法一代的四十九年当中啊，大概有这么一个阶段，应当要知道还有通五十。关于通五十的道理呀、啊，我们只好留下次讲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五十五十的名义说完了，最后一个通别五十论，还有通别五十的道理，上面所讲的大致都是属于这个别五十啊。关于这个通五十的道理呀、啊，下个星期天继续讲啊，下个星期。